这个体温如何消失？是从我们身体的末梢，我们四肢的尾端哈、哦，开始冷起来。所以你看下面贵翁的人哦，拢家拢开始冷，而且开始越冷越冷越冷越冷越冷啊，这个或是从脚底开始冷，冷到最后只有在心窝这里，只有在心窝这里。你若要知讲啊，这个人。已经正刚死无啊！这个死啊，佛教里面的死啊，哎呀，佛教智慧实在太高了。医学上的智慧死，有时候用脑死来判定，而脑死一个人生命没有真正死，有时候用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心脏停止、心跳停止，用这样子来判定死亡。其实这些都还没有死亡，在佛教的定义来讲，都还没有死亡。啊，所以佛教才会讲说啊，人死后呢，八个小时不可以动，十二小时不可以动，或是怎么样，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佛教的定义里面，所谓死亡要有三个条件：暖、受、识，这三者尽就是 ending。啊，暖受是尽才是佛教的定义死亡、啊、暖尽是什么？这个身体完全都变成冰冷，那个时候叫暖尽。身体为什么会变成冰冷？没有气，无气啊，当然个拢冰，个拢冰冰冰啊。咱那气不通的人哈，啊，下手当然冰冰冰，咱比。即所在遮热带所在吼，较无咧感觉。但是你若伫安徽，吼、哦、来到冬天都会下雪的哈、啊。那个老人家都是血气不止的，手脚都冰冷。那临终人是一样，他这个暖怎么开始进呢？是从末梢，嘣嘣嘣嘣嘣，一直练起来，练起来，练起，规身躯来练起啊，来练起，啊练较尾啊吼。哎，哪个你的气放在心窝？上面放在这里，你如果还感觉到有暖气暖啊休息啊，你会感到这个暖暖的它有一个气在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心跳已经停止了，瞳孔放大了，呼吸停止了啊，这个所有的身体症状都停止了，可是这里还有暖气的时候，表示医学上判定死亡，但是佛教说还没有死亡。为什么还没有死亡？因为它这个暖暖的，暖暖的是代表这个事还没有尽。佛教的定义是暖受是尽，医学上的定义呢，大约是这个心脏跳了，啊，它就判定死亡了。但是佛教不是，佛教呢，你要暖尽，暖尽的意思是最后啊，这最后。我们死亡时候所有的气从这个末梢，我们身上有八万条脉，八万条的脉了，脉了，脉不是这个脉，脉是什么？气所走的路，这气所走的路叫做脉。中国医学说我们身上有八万条脉，西藏医学说身上有72000条脉，72000条啊，那总之就是非常多，小脉、大脉哈，那就一直验收、验收、验收到我们身上，你脊椎骨平行的前方有中脉、有左脉、有右脉，这气就集中到左右脉，而后呢进入中脉，进入中脉，进入中脉，这个气就。所有上行气、下行气、周行气、平行气，那整个气就集合在心窝这里，心脏、心窝这里。因此，你只要手放在临终的这里，只要它还有热气在、有暖气在，虽然一生中它已经死掉好久了，但是它还没死。为什么？因为暖还没有尽，事还没有尽。那什么时候叫做暖尽？什么时候叫做事尽呢？你放到这里，这个已经没有那个温度的时候，就是暖尽。那什么时候会暖尽？ 我刚讲了，这个气不是从末梢一直收摄到我们的中脉，进入中脉，进入中脉就集中在心轮、心窝这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这气它又会回窜，它又会倒回，倒回走脉右脉，同时由走脉右脉离开身体。如果气倒回到右脉，这个气就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呢，就是从我们的下半身离开这个肉体，从下半身离开肉体，那就是恶道，往生恶道，就是畜生、地狱、恶鬼啊。因此，你如果说我发现啊，最后这个气是从脚板出去的，那就是往生地狱道啊。那如果说这个中脉、心轮这里的气回归到走脉，它气是由上半身离开肉体，离开肉体，一离开肉体就是往生善道啊。如果是由中脉气不回窜左右脉，由中脉一直上升上升，由这个顶轮就是这个地方一离开，就是往生善道、天道，或者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密法里面要修破瓦的原因，也就是密法一定要修什么，要观气、观脉、观轮啊，观这个明点啊啊，这个很深的了哈，我没有时间讲这些。观气、脉、轮、明点，这个明点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等到明点就好像是一个骑马的人，而这个气呢就是马，就是交通工具啊，而这个脉呢啊就是马所跑的路。最后我们的那个不坏明点啊，有一个叫做不坏明点啊，也就是这个生命的核心、生命的中心基本，他骑着这个最微弱的气，那个时候叫持命气啊。我们身上啊有五种的气哦：上行气、下行气、平行气、周行气，最核心的叫做持命气。持命就是保持生命的气。在最后的时候，上行气、下行气、平行气、周行气，气都已经断了，而持命气就把我们的不坏明点啊，好像马载着这个人啊而离开肉体。那时候哈、啊，叫做我们所谓的哈、啊，这个顶圣衍生天，人天啊，人心恶鬼附，旁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出。顶圣，如果那个最后的气把不坏明点，也就是我们的吉达阿赖耶识带着沿着中脉而从顶轮离开的话，这是往生圣圣道啊，这个叫做顶圣啊。从顶轮呢、啊、出去的话就是顶圣，如果从眼睛出去的话就是眼生天啊，眼生天。人心如果最后的气是从心这边出去的话，就往生为人啊，这个叫做人心啊。这个人心呢再下来就是恶鬼腹，如果最后的气是从腹部离开，就是往生恶鬼道啊。然后呢旁生啊，旁生膝盖里，这个膝盖旁生就是畜生道，从膝盖离开的话那就是旁生啊。然后这个地狱就脚板出啊，这个地狱脚板出啊，这个脚板呢、啊、脚板就是我们的脚底，从这个脚底离开啊。所以我们去住面的时候经常都说啊，你们不要站在王者的那个脚那里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啊，来，我们说最后的时候啊， 这个暖受湿，暖就是全身体温要下降到冰冷才算死亡，受是什么？福报寿命。那人的福报有多长，这是跟过去世的业力，这一世的业力有关，与过去的业力来，过去世的业力做决定。我们这一世的业力呢，只能够增加一点减少一点啊，并不能够完全改变，因为我们过去世的业力，过去世的业力是因，也就是这个种子的，我们过去世的业力哈，这个是过去世的业力哦，过去世的业力哈是因，也就是等于种子。我们现在世的业力，现在世的业力，它只是缘，缘只能够让种子有限度的改变，不能够完全改变种子，是不是？你这个动物的种子哈，你再怎么改变，它都长不出瓜来。芒果的种子，你再怎么样子照顾它，都种不出苹果来。为什么？因为它种子就这样子。而我们这次是的福报了，这次的寿命有多长呢？我们人生的一切，这个都是过去式已经有的那个种子，那个因。我们这次再怎么样子努力，只能够改变它，啊，让那个种子长得好一点。你没有好好照顾的话，那这个种子它这个发芽开花结果就会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好而已。但是还是可以改变，所以修行呢，就必须要持续的努力。一辈子没有成功，下辈子再来，就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哈。我们前面讲了暖受，要受尽。什么人没有受尽？比如说有很多啊，中风啊，脑死的啊。我们看这个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了，可是就是不死啊，就是不死哈。那有些人呢，寿命还没有尽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很痛苦啊，很痛苦啊。我经常会接到这种 case 啊，有时候甚至于出家的法师，那就好像已经临终了哈，然后好多人就去帮他做念阿弥陀佛，念了好几天还不死嘞，那这个还不死啊？有时候他们就讲啊，你去找某某人来啊，那某某人呢是专门要人家死的，那给我打发吹气啊，那给他吹气啊哈，然后去了我就会跟这些这个临终者讲啊。光阴逝逝啦，无他不是讲到遐粗啦，意思是安尼，意思就是跟他沟通，啊，要跟他沟通啊，你的肉体现在都已经坏掉了嘛，你留着没有用，你要不执着，你要放下，啊，你的没有完成的事业呢，我们大家都会啊，这个继续你的志愿把它完成，啊。所以你很妙，我好多的学生哈，得癌症的临终的时候都很痛苦，出家在家都有，都很痛苦啊。这个也就是那个寿未尽，那这个寿未尽呢，这很痛苦。那这个要走不走啊？那这个要走不走哈？他个人痛苦，他旁边的人也痛苦。当然，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人能够长寿。那但是当你整个肉体都不行了，那个癌细胞都已经把身体都能吃坏的时候，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就是要靠佛法。那我经常就是受邀啊去送人家死的哈，劝人家死，我就去了，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你要放下，你学佛学那么久了，修行修行那么久了，你还执着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哈是工具，肉体是我们的酒店而已。那肉体只不过是一个交通工具，一件衣服，一个旅馆。我们来这个旅馆 check in， 时间一到我们就 check out 的了。很简单，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装潢啊，这个我们所住的旅馆不会啊。所以你临终时候呢，你一定要能够解脱自在的放下暖受事，事就是那个尽大，这是阿赖耶识。那尽大要尽， 也知道这打要离开这个肉体。那这打如何离开肉体呢？我刚讲我们最后的时候心就留在这里，它带着我们这一辈子以及过去是所有的业力，就随着这个业力啊，它是善是恶而离开肉体。如果是善多，我在临终时候有善知识在旁边这个提醒啊，指导他你要怎么往生，你要怎么样子处理面对你现在临终时候的境界啊，这样子就可以引导他由中脉而离开。我们看看卧佛，大家见过卧佛啊？卧佛请问是右侧卧还是左侧卧？右侧，这个叫吉祥卧狮子卧。为什么要吉祥卧狮子卧呢？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如果气最后回到右脉，它是下半身离开还是上半身离开？下半身。如果气回到左脉，它就是上半身离开。所以右侧恶的原因就是要压着它。或者是你如果啊，你这个修行功夫好哈，在临终的时候你就卡住这个这里的哦，这里的我们这里啊，对，有两个那个脉在动的哈，那个就是左右脉气跑的地方，那就是压在这个地方，压在这个地方，意思呢就象征气不要让它进入左脉右脉哦，能够什么在中脉，因为中脉是代表智慧气跑的地方，它会亲近我们的毅力。所以你可是你们要小心哦，不当欧北看起家，欧北看起家起家你都好啊，都你把这慧心给啊，那就不好啊。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哈，你就是在中脉这边卡住，让气在中脉跑，也就是这个阿拉耶识呢，由中脉上升，由这个顶轮而离开，这样子就往生这个善趣，或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一离开的时候叫做世尽，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死亡。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这个死亡时候先生的分解，生的分解呢有比较粗的五官啊，就是肉体的部分，之后呢五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风大在分解的时候就表示说风大那个时候不能够再支持我们的生命现象，风大在分解的时候呼吸困难，吸气吸不进来，所以我们看这个临终者或是生病人啊，吸气很困难。我们现在很有福报啊！为什么福报？因为大家都可以呼吸。有没有人有呼吸困难的？在座的没有人呼吸困难哈。但是你如果说生病啊，你在躺在医院上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这个呼吸都是很困难、很珍贵的一件事啊。万一你必须要靠着氧气罩，那个时候，你看你都晓得这个呼吸有多难了、啊。因此我们平常要多练习呼吸，练习呼吸啊，气，那个就是气的，练气是有道理的。气啊，它以层次来说呢，有外气，有内气，有这个密气。我们呼吸只不过是外气而已啊，我们还有内气，还有这个秘密气啊，这个是很深。我在带禅修，有时候哈，就会带着那些学生来观，在练练什么气脉灵点。那为什么要练习这些？因为这个就是在一方面让自己身体健康，一方面在准备死亡啊。当你能够超越死亡的恐惧，能够掌握死亡的过程，你就了遗憾啊，了遗憾啊。我们刚讲身体啊，五大啊，地水火风。那风大在分解的时候，你吸进来很困难， 但是气啪一下子就气，呼气呢就很快，吸进来很慢很困难，呼气这个很短，等到你一口气呼出去但是吸不进来的时候，人就死了。但是那个只是一息尚时啊，我们知道佛系上师要三个元素，叫什么？暖、受、世紧。这个是从这个气断，从气断了到这个暖、受、世紧断，最后面的那么世就是心啊。这个心一离开肉体，这个时间呢，到底有多长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没问题的。如果你是修行者，你即使在临终的时候都可以打坐，都可以修行。但你如果不是修行者，那可能很快，也只是意外事件、车祸啦、意外事件啊，这边啊，这个时间呢，最长大约可以三天半啊，三天半到四天，也就是气断到。世界到这个心离开肉体哈，最长可以到三天半到四天啊。所以有些修行者啊，尤其是比中的修行者，一个讲，哎，我那边归功啊，你打个洞当他了，差，一直你得修行，你得这个做功课修禅定，他在引导自己去离开肉体。如果我们很幸运能够碰到一个善知识，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在我们旁边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哎，你怎么按按走按按走按按走，一步一步按赶啊，引导那个王子呢，心要定下来，心不要乱，心要在中脉走，要有这个中脉而离开啊，那个就是风大啊，风大到最后就是空大境。什么叫空大境？空就是空间的感觉。空大分解是说那个王者呢，整个人就自息了，就好像一座高山整个压扁下来了，那个叫做空大，整个人身分解完了，就开始分解心啊。当然这个心的分解是跟这里的气的分解是相关的。我们心的分解就从前面所说的 Vijñāna 开始分解起，也就是前五识开始分解。前五识分解呢，意思就是我们开始看得不清楚，听得不清楚等等。再其次呢，是第六识分解。第六识，第六识分解其实不能够再思考，不能记不起某某人是什么形象啊，即使是家属儿女来看都叫不出名字，都分辨不出来，那就是第六识分解。到最后呢，这个第八识跟第七识，第七识啊就是进入了第八识，跟第八识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到结合在一起，最后就集中在这个阿赖耶识啊，在这个识，在这个心，在我们心的分解啊，我们心的分解啊，也有几个过程啊。我们心的分解有几个过程啊，是哪几个过程呢？啊，就是我们前五识分解完了啊，就。紧接着呢就是第六识分解，紧接着呢就是第八识啊，这个第八识啊，对，第八识的分解已经是最维系，最维系。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心和气是不二的，心气不二，心气没有分离，心好像是骑马的人，气好像一匹马，所以气到哪里心就到哪里。当我们气不能够跑到指尖脚底的时候，这里就冰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可以气不叫 去有教的时候呢，你大家当做明要清楚，所以你要巧运动，经常要运动，尤其要做关节的运动，关节的运动，这个关节哈，关节的运动很重要。这个我们身上有个关节，关节的运动，你经常这个手放在这里，来这样子运动啊。哦，这样子都不行，像我都还不行。你要怎么停下去？啊，用不是用第一个啊，你第一个关节翘起来，可是中间这个关节一定要平的啊。打个气框啊，框我打安尼嘛啊，这个平起来啊，这些都不行啊啊，这个都表示我们的关节的运动都不够啊。我们要所有身上九个部位的关节都要运动。就是让它充满气，为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哈，我们这里是关节，这里是肉，在这个四个指腹的地方是这个关键的穴道所在的地方。这里我们的骨头啊，是那个气多血少，我们的肌肉呢是反过来。气少血多，然后在四个指腹这个地方是要过来，所以你骨头的气要通到肌肉气，或是肌肉气要通到骨头气，往往打结 block 住啊，都是在四个指腹这个穴道这里啊。你如果知道这个原理哈，你就经常在这个关节四个指腹的地方。那个就是最重要的穴道，你多按摩，多吃几个，这样子干什么？就是打通那个脉啊，让那个气能够通啊，能够通。OK，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哈，那就是这个第八式。这个第八式它在分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气由这个末梢一直内收，到最后呢，我们脊椎骨这里中间有中脉。左脉右脉，气进入左右脉，而后由这个上头气灌进来，或是以下头气灌进来到这个中间这里，这是心这个气啊。到最后它又反串回中脉啊，中脉反串到左右脉，而后离开这个肉体，一离开肉体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业力种子。暂时没有产生作用，暂时没有起现行啊，暂时不起现行，这个王者呢就会见到明光啊，这个我们称之为明光，有时候称之为净光啊，也就是在临终时候呢啊，每个人都有机会见到净光，非常清净的光，非常灿烂明亮的光。我们经常听到开始说，你如果见到明光，你就进入就好啊；如果见到暗淡的光，你就不要进入。为什么？因为那个明光是我们的佛性、心性的光。我们的佛性，它本来是一片光明的啊，它代表智慧，能够通达一切。但是因为我们的业力习气无明带住，所以使得我们。本来是清清静静的光明受到障碍就暗淡了，但是在临终的时候都有机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第八识它会分解，只让这个种子呢暂时不起这个现行，就是不起作用啊。当种子没有发芽的时候，我们的心性明光就自然现行啊。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了解这个事的过程，或是有上师在旁边指导你，你就知道自然融入，自然融入，你就得到了法身成就啊，就是说得到法身成就啊。但一般人都没有这种福报啊。那这样子，因为你看肉体这个明光出现，有的可以出现很久，你这个修行者的话，可以维持三天半到四天，他在禅定中。那如果是我们一般人呢，可能只有半个小时的功夫。你这个半个小时的功夫，你如果知道这个生死的过程有人引导，你一进入你就解脱了。但我们一般人都不是哈， 那我们一般人呢，都是一死的时候，哇，就忙着什么拔管子，忙着换衣服、洗身体，然后家属就在旁边哭哭啼啼，啊，那拉过来拉过去，啊，那这样的话，啊，越拉越到地去，哈，就是迁到地去了，这样子啊，我们了解这个过程哈，啊，就好，那就这个肉体跟心就分离了，这个时候心暖受世界，心一离开这个肉体了，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什么法性中心。什么叫法性？法性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也就是心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本性，它是清净的，它是觉悟的啊，我们称之为净觉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修行不够的话啊，那就是妄想的，我们的妄想心、分别心，整个八识啊，那这个同时会出现。也就是说，在法性中阴，法性中阴我们一般称之为中阴身啊。所谓中阴身呢，就是死后到投胎之前的这个阶段。这里的中阴身，这个身并不是肉体，而只是心啊，它只是一个我们所谓是啊，这种啊意生身啊，这意所生的身啊，所谓意所生的身，就是心所生的心，就是心的业力执着。而我们的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清净觉悟的一部分，一部分是光，是妄想分别的部分。所以在法性中阴啊，它过程有14天，死后有14天啊，第一天到第七天啊，第一天到第七天呢，这个时候五方佛会出现啊，啊，五方佛以及他们的眷属，所以我们看一些道场里面都有供养五方佛。那为什么要供养五方佛？这个就是准备在死后，这个五方佛他出现的时候，我们立刻知道，这个五方佛啊，他会带着这个他的眷属啊。第一天呢是中央品遮那佛以及他的佛母出现。第二天呢是东方阿处佛以及他的佛母以及胁侍菩萨，还有一些这个他的一些啊这个常随众。第三天是南方宝生佛，他的佛母以及菩萨眷属。第四天是阿弥陀佛，他的佛母、胁侍菩萨以及这个他的眷属。第五天是北方不空成就佛出现啊，出现他的佛母、他的菩萨、他的眷属。第六天是五方佛同时出现。第七天五方佛就开始变了啊，他要变到佛怒尊啊。前面呢，这个是五方佛是属于极见尊啊，诸位如果有修密宗，你就知道了，有所谓文武百尊，或是你会念金刚萨埵百智明。什么叫百智明？就是这个代表啊，代表这个100尊的极净尊和愤怒尊啊，愤怒尊，极净尊就是很安详的啊那个形象，那五方佛以及菩萨，你看这些都很安详。啊，诸位有没有看到肉身众相有时候是双生的？那双生的那个就是在中阴身的阶段的时候它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修那个呢，就是在修中阴救度法啊。那五方佛在前五天出现，第六天五方佛同时出现，第七天它就开始转了，要转为有极定而转的愤怒。这个时候第七天呢所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持明尊啊，这持明啊，持明尊啊，持明尊呢就是有一部分极静安详的形象，一部分呢又呈现愤怒的形象。那这前七天就是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跟他们结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报身的成就，报身成就啊。但 在净几觉，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呈现五方佛的同时呢，我们的妄想心所呈现的六道景象也会同时呈现。所谓六道，就是天啊，应该讲五趣的哈，天、人、畜生、地狱、恶鬼，这五道在前五天配合着五方佛同时出现，第六天五道五趣同时出现，来到第七天，那就是这个五道哈、开始这个模糊的阶段啊。如果错过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都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时候到第八天，就愤怒尊就开始出现了。所谓愤怒尊，大家看到了密宗的形象，咬得很凶的啊，很凶了，就是在第八天以后开始出现。而这些愤怒尊都是极净尊，他的慈悲，他用愤怒的形象要赶快急着要救这个众生啊。有些人呢是敬酒不喝啊，只喝罚酒了，跟你说好话啊，说不听的，有时候就要霸喝，有时候就要凶一点，那个就是愤怒尊啊。愤怒尊其实是五方佛的尊王啊，那这个五方佛也是一样，从第八、第九、第十，每一天每一天他都会出现。那出现呢，意思就是在给你机会啊，但同时配合着我们的妄想心所呈现的比较暗淡的光，比较暗淡的那个五趣的景象。我们听到说啊，对于王者的开示是什么？你如果是灵光的，那就是好的。但是如果暗淡的光，你就不要记住，因为暗淡光是代表轮回的啊，这个妄想所呈现的。如果到第八天都还没有这个得度啊啊，那个时候那个怎么样子呢？那个王者的心就开始慢慢的忘记前辈子的事情。而这个第八天到第十四天啊，第八天到第十四天呢，是这个愤怒尊呈现的时候。极见尊啊，总共有这个42尊，愤怒尊呢总共有58啊，所以42加58是多少？100啊，这个100啊，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文武百尊。啊，文武百尊，文呢就是极见尊，武就是愤怒尊，啊，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极愤啊百尊，啊，这就是代表这个诸佛菩萨慈悲，他用各种的形象来度化我们，而给我们这机会，从第八天一直到第十四天，如果到第十四天，你敬酒也不喝，罚酒也不喝，就表示你的业力哦，那迷迷糊糊啊，糊里糊涂，按怎么着？啊，这中心嘛，那心嘛，佮你这个虚空，你这个虚空啊，电脑照过来照过去，为什么？因为心里恐慌。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心本来就已经很恐慌，很多的恐惧，很多不安，对不对？啊，我们很多心都不安了，所以我们急着要抓什么东西。有的人呢，急着要买很多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来让自己心能够不那么样的乱。可是呢，都没有究竟解决问题。究竟解决问题，还是要学佛，要了解生死的过程，把心安定下来。这点亏，我们说到第十四天，愤怒尊也都出现了，啊，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得度。而且还没有转世去的话，那就进入第十五天。进入第十五天呢、啊，这些景象再也不出现了。那个时候，王者的心啊，那个时候叫一生生，也就是众生啊。那个时候的身呢、啊，也就是那个心呢、啊，再也见不到光。这整个的虚空里面呢、啊，一片的黑暗。一片的黑暗让这个王者的心更加的恐慌不安，这王者心更加的恐惧不安了、啊、他就是这个到处乱窜啊，所以在很多阴气比较重的地方，也就是黑暗比较多的地方啊，那就是 已经是第十五天之后的众生。我们经常讲说啊，那个坟墓啊，或是那个山洞树林哈、哦，那些比较幽静隐蔽的地方啊，这是众生啊，他这个恐惧不安，因为他不敢见到光，见到光啊他受不了啊，心中的无明一起这个产生出来了。那第十五天之后，那是最恐惧不安的啊，这个宇宙天地一片的黑暗，他心安定不下来，心安定不下来，那这心急着要找着一个能够转世投胎的地方。